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挥手，你们感谢主。所以圣经说，昨晚一夜有哭泣，今天起来必欢呼啊！我们看到昨天下了一夜的雨，我不知道你们家漏了没有啊？我们教堂漏了，今儿早上我们来了就打扫卫生。我们那个平房那个老房子总是会有漏雨，但我家也是，我们家的雨都进到我的那个小仓房里去了。今儿早上起来我就清水，但是心里还是很喜乐，因为我们家的草有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是省水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洛杉矶我们要经常为洛杉矶祷告，而洛杉矶经常下雨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洛杉矶旱了多少年呢？5年啊，5年干旱啊。我去年去纽西兰布道，然后去一个朋友家的农场，他们家那雨特别特别的大啊，我就看着那个大雨，我心里就想，如果洛杉矶能下这么大雨多好。我就在微信里就跟大家说，我要祷告把纽西兰的雨带回到洛杉矶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去年我11月份宣告，去年就下了一冬天的雨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阿们。好，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呼召中的祝福。我们弟兄姊妹来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12章。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这个最重要的人物。我们很多人对亚伯拉罕可能还不了解，还不认识亚伯拉罕。谁认识亚伯拉罕举手，有没有？你没有一个人认识他，不一定说你见的面。你有没有在圣经中认识他？有的在圣经中认识他请举手。好，听过他名字的举手，没听过的举手，他肯定不是你们家邻居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位亚伯拉罕。在基督教的信仰历程中，这个人特别的重要啊。这个人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祖先，也是回教的最重要的祖先，也是犹太教的祖先。所以他是多国之父，他被称为多国之父。所以这个今天是我们讲的重点，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成为多国之父，他怎么样成为一个人类的祝福，怎么样三个大宗教是从亚伯拉罕而出。所以你看基督教尊重亚伯拉罕，那么那个犹太教就更不用讲了，那是他们的祖先啊，是他们的族长第一个。那回教的穆斯林呢，也非常尊重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在穆斯林的历史上也是最重要的人物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很特别啊，这个多国之父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他。我今天发现主日学在讲亚伯拉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要想更深的来了解，请参加早上的主日学，10点钟啊，10点钟的主日学，海谦啊传道正在讲亚伯拉罕啊。今天我去看他正在讲。好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啊，然后我们就了解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来，上帝怎么来呼召他。我们一起来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在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，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啊，非常的特别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当我们谈到亚伯兰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亚伯兰是一个历史人物，也是个信心之父。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。如果你熟读希伯来书，我们来看第11章啊，讲的是什么。第11章讲到信，讲到挪亚的信啊，讲到亚伯的信，也讲到以诺的信，那当然也讲了亚伯拉罕的信。亚伯拉罕的信在整个圣经里边的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名字叫信心之父啊，信心之父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啊。这个信，所以亚伯拉罕这个啊跟随主是因着信。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，好像发现了一个历史故事，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叫亚伯兰，那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附近啊，伊拉克。那么伊拉克当时两河流域的地方，两河流域啊，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中间有一个平原啊，有一个平原。这个地方土地肥沃，而且这地方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啊最早的开始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管它叫米索波大米的文明啊，米索波大米的文明。我们也知道说，当亚伯拉罕在这个居住这个城市的时候，这个乌尔这个城市一个非常成熟的城市啊，非常成熟的城市。这个城市呢有啊商业非常的兴旺，有居民，当然他们也拜偶像，他们这个拜假神啊，他们拜是生殖的神，拜生殖的神。亚伯拉罕的父亲呢叫塔拉，那塔拉呢生了三个孩子，亚伯拉罕是老二啊，老二不是老大，但是好像大家都称他为老大，其实他是第二个孩子啊，第二孩子。亚伯拉罕娶了一个妻子叫萨莱，他没有生育，这时候亚伯拉罕75岁，萨莱65岁，他们俩差10岁啊，他俩有点表亲，有点表亲，亚伯拉罕是他的表哥啊，那个时候表亲结婚比较多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呼召了这个亚伯拉罕，在一个异教的地方，耶和华上帝呼召这个人要离开那个本地本族父家。他这个离开是个命令啊，这是你读圣经是个命令，是离开啊，必须的啊。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必须的，必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然后呢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个地方是哪里，上帝没有说，上帝没有说，亚伯拉罕就出去了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。如果有人说你去，你离开你的老家北京，往哪儿去呢？不知道啊，你会去吗？你不会去。你说美国我会去啊，非洲我就不一定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呼召我到叙利亚，我没感动，那地方太危险。可是上帝说了你要去，亚伯拉罕就跟从了。亚伯拉罕这一个跟从，你知道使世界人类历史发生改变，因他的跟从，因为这一个人亚伯兰，后来上帝给他起名亚伯拉罕，汉什么意思啊？汉就是王啊，君王的意思。憨呢，我们管那个蒙古的君王叫什么？大憨，对不对啊？大憨，成吉思汗是蒙古的大憨，就大王大君王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当然亚伯拉罕那时候还不是，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而已，平民百姓。那么神呼召他，他就来到了加勒底，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来到了迦南地。其实来到迦南地啊，啊，亚伯拉罕是挺惊讶的，因为上帝说我要给你个地方啊，我要让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我让你的后代像天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，我让你成为多国的父亲之父。那亚伯拉罕听了，这都是应许，很好听的话。到那突然发现迦南地有人住，啊、迦南地有人住。你看他，你跟读看他到了迦南地有人住，但是他没有灰心，他继续的跟随。这是亚伯拉罕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鼓励，给我们的鼓励。那么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呼召亚伯拉罕？不知道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。圣经说他要怜悯谁，他就怜悯谁。他要使用谁，他就使用谁。上帝的主权是我们不能够质疑的。那他拣选你，你不干都不行，对不对？他不拣选你，你想干也不行。 所以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。上帝为什么选中亚伯拉罕？我就想可能亚伯拉罕对上帝耶和华上帝有个单纯的信心，在那个拜偶像的地方，他单单的拜独一的神，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，这位他祖宗的神，他拜他，他的父亲他来是不拜的，他来是做偶像的，你知道吗？做偶像拜那些生殖神啊，女神拜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亚伯拉罕回来把偶像全打碎了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打碎了他爸爸回来就很发怒，这是他们家的生意啊，你全给打碎了，我卖什么呀，对不对？他爸回来说，你怎么都把他打碎了？他说，不是我打的，他们自己打自己就都打碎了。他爸说，你乱讲，那是偶像，那东西是不能打，那是死的，一定是你打的。他说，既然死的，你拜他干什么？所以我觉得上帝可能比较喜悦亚伯拉罕的这个单纯，所以就拣选了他，让他成为大国。我们知道，当罪恶进入世界以后，人在罪恶中败坏了。人的最大的败坏就是自我中心，不把神当作神，而把自己当作神。所以上帝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，那一代人就全部过去了，然后剩了八个人。哪八个人呢？有挪亚，他的三个儿子，三个媳妇，还有挪亚的妻子。所以八口人坐在船上，挪亚方舟躲过了洪水，开始这个新的人类。我们看到这八个人，你知道中国的船字就是一个舟加八口人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中国人很会这个造字的时候，就有这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流传的洪水的故事，在任何一个族类都有，任何一个文化都有洪水记，有洪水的故事。所以当挪亚生了闪、韩、雅、佛以后，圣经没有记载着韩和这个雅佛的后代，因为这个韩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挪亚那天喝醉酒了，老爸爸喝醉酒了，然后就露了下体，就不小心裤衩掉了，然后呢这个就被韩看到了，韩就把弟兄那边叫，你看咱们老爸丢人呢，这个喝醉酒了不像样子，这个没有穿裤子。那么闪呢，就用衣服把父亲的下体盖上，就退着走出去，非常恭敬的。那闪这个韩和雅佛呢，就在那嘲笑上帝说韩要被咒诅。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很多人问我，韩没有错呀，是他爸爸错呀，可是你知道，上帝这个人类是有尊长啊，有尊幼的，有秩序的。上帝不想让你传扬你父亲的短处，让你遮盖你父亲的短处。所以圣经说，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，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把它弄出来。所以夫妻一吵架的时候，哇，就是揭短处，你知道吗？都揭出来，大家看一看，你的多还是我的多？所以越揭越多，最后夫妻感情就没有了。所以要学习遮掩你亲人的短处。所以韩被咒诅，闪蒙福。所以我们就看着圣经，就记载着闪的后代，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。那东亚亚洲就闪的民族啊，闪的民族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闪的后代记到他拉的时候，他就生了三个孩子。这三个孩子呢，我们看到有这个亚伯拉罕然后有拿赫，有哈兰哈兰。那么哈兰后来死的比较早，但他留了一个儿子叫罗德。以后我们会讲到罗德，我们会有一讲是我现在讲创世纪，我们会有一讲讲罗德，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教训。那么亚伯拉罕以为罗德就是他的接班人，他们有儿女。他那时候75岁，他被呼召离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，75岁你还想动吗？我75岁是不会再搬家了，除非让我回中国，否则我不会再搬家，真的不会再搬家了，就是洛杉矶了，就是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，就 Corona 了。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75岁搬家，开玩笑，我来到美国我搬多少次家？我来到美国搬家，我数了数，起码有50次。我从普林斯顿搬到了芝加哥，从芝加哥又搬到了洛杉矶，洛杉矶又会搬到华盛顿，华盛顿又搬回洛杉矶，我就不断的搬来搬去。而是在每一个城市都搬好多次家。我最早刚来美国的时候搬家特别容易，一搬家一个车后边撞个框一关就走了，很简单。 后来越办越麻烦，越办越麻烦，再办就得用 truck 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真的是地上寄居之地啊，不需要买太多东西，不需要买太多东西。所以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回天家的时候，发现什么都带不走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几点。第一个，呼召，呼召是命令，上帝的命令，上帝命令说，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呼召英文叫 call， the call， 有一本书是盖尼斯写的，盖尼斯在华盛顿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是美国的一个作家，他写了80本书，这个思想家，年轻的思想家，盖尼斯 O.C. 盖尼斯。那盖尼斯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call， 呼召，the call， the call 台湾翻译成叫一生的圣召，大陆翻译成叫一生的呼召。他在盖尼斯在他这本书中，他强调了一个观念啊，强调一个观念。他说，呼召是神的主权，呼召是，当呼召临到你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，你必须回应，你不可能不回应啊。他说，我们的呼召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恩典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啊，恩典是不可以抗拒的，好处是不可以抗拒的。好处是不可以抗拒的，赦罪是不可以抗拒的，赦罪是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领受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给你的 gift， 给你的礼物，所以你必须接受。我们刚来到美国，我不懂得接受礼物，你懂吗？我们都不好意思，我们中国人在推呀推呀，对不对？给点礼物，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其实心里想得到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刚到美国不到一个星期，有一个美国人小夫妻两个请我到长岛一个岛子去住一个星期，我就去了。我跟肖强，这个人很出名，后来获了一个叫什么特别出名的一个奖，50万美金的一个奖好像是一个总统奖。那他带我去，他是我的翻译，我们住在那儿，他就给我买了一条裤子，然后就送给我。我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，我在山里藏两年，我都不拿别人东西的。别人给我钱我都拒绝了，你知道我藏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10000块钱人民币，那是10000块钱，一人工资才100块钱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家伙被关到监狱20多年，从监狱里出来他就反对邓小平。你看到我们广场反对邓小平的，他支持，后来他发财了，要给我10000块钱。我说无功不受禄，我一分钱都不会要他的，我这人不会要别人的东西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好了，给我这个裤子，我就坚决不要。哇，他就特别不好意思。他是特别下不了台。后来你知道怎么办？后来这个肖强就把裤子接着，我觉得这裤子挺适合我来穿好了。后来晚上他跟我说，在美国当别人美国人给你礼物的时候，他是很真诚的，你一定要接受，不仅接受还要当面打开，然后又夸张说哇，这个表情要有，不管是什么你如果不接受很不礼貌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推啊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推来推去的，其实心里想要，然后这种虚伪啊，在我们文化中带出来了。那后来我就懂了，当我懂了以后，也就没人送给我礼物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说这个呼召，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。那么我们一生中，在整个圣经中告诉我们有多少呼召呢？我们有3种呼召。第一个呼召是得救的呼召，你得救了吗？得救的弟兄姊妹举手。为什么你得救了？因着耶稣基督，你们因着，不是因着你做得好，是因着神的恩典临到了你，你们哈利路亚。就像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幸福，不是因为他做得好，是生在我们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父母的爱他们，所以他们幸福啊，因为他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所以他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。我们小时候就没那么幸福啊，生下就挨饿，上学就停课，毕业就下乡，回城没工作，娶媳妇儿生孩子就一个，倒霉事都被我们中国这一代人给摊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那种幸福，所以我们老怀疑恩典，我们常常的怀疑上帝真的就那么爱我们吗？因为我们一生中得的爱太少。 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，只要我们信他的，我们就得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只要信靠他啊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得到永远的救恩。所以你得救了，只要你信他就得救了啊，信他得救，不在于你行的好不好啊。这个台湾有一个罪人陈进兴杀了多十几个人，杀了十几个人，然后呢他信主了，他在监狱里被判四个死刑，五个无期徒刑，不管多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，他就死就完了。但是他信主，临走还信主了，你说这人多聪明。他一信主了，然后那报纸上有一个标题说，他信主了怎么可以，他去天堂谁敢去啊。因为这叫杀人呢，你知道天堂。可是他觉得他得救了，恩典，恩典临到罪人。第二个，重生的呼召。当我们信了主了，我们不仅说我们得到了救恩就可以了，我们还要活出恩典。你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创造的美善，以及重生以后的喜乐和平安。所以基督徒要喜乐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忧愁不是从神来的，忧愁从撒旦来的啊，忧愁撒旦来的。你看前几天中国有个女作家，一个美女作家就死了，自杀了，好可惜嘛。如果信主不会这样子啊。我其实我也自杀过好几回，那不容易，自杀挺那很大的决心呢、那都是一个有撒旦的声音告诉你，你死了就完了，你死了一死百了。有时候真的熬不过去，人生有一些的苦难是熬不过去的，熬不过去的。首先熬不过去的就是你自己形象彻底完了。你看今天早上我发了个微信，我有个好朋友朱家明写了一篇文章，写洛克菲勒，他跟洛克菲勒好朋友，洛克菲勒走了，他就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，所以他就写了洛克菲勒一生中讲三个爱，第一个他是爱上帝，第二爱邻舍，第三爱谁啊？不知道，爱自己。你要懂得爱你自己，因为你是神创造的，神，你在神的眼中是他的最爱，就像你在父母眼中你是他最疼的一个。你家可能你生四个孩子，每个孩子父母眼中他都会感觉到父亲是最疼我的，母亲是最爱我的，这就对了，你是上帝最爱的那个眼中的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他都知道，所以你不孤独，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不再孤独，不要惧怕。所以你要活出来重生的生命，这个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通过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死里复活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死就不再成为我们的咒诅，所以我们就在永恒里边成为上，所以我们就要活出重生的喜乐和平安。你们第三个呼召是奉献的呼召，上帝呼召你奉献你自己，当然有人上帝呼召你奉献你的所有啊。我来到美国有一天啊，我在教会里边唱一首歌我就流泪了，那首歌叫将你最好的献出，献你青春和力量，听过没有？听过这首，穿上救恩全副军装，终身为真理打仗，主耶稣已是好榜样。词儿忘了，我也不一定都记住啊，不，那天我真的流泪了。将你最好的献给主，什么是我们最好的，弟兄姊妹？你的生命，你的情感，你的青春岁月。那我的青春岁月在哪里？不认识主，在中国，那是我认识民主，我为民主去奋斗。我有一首诗说，我在五月的广场挥霍我的青春，啊，真是如此啊！我们在五月的广场挥霍我们的青春，那时候我们有青春，现在我们想挥霍没了，过去了，青春已经一去不再复返。回忆最美的岁月，如果认识主，你的生命是会不一样的，你们，啊，真的是会不一样，你要少走很多的弯路，所以奉献的呼召。亚伯拉罕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神呼召他离开啊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本地就是你熟悉的文化。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离开的，我们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， 我们熟悉的北京，熟悉的上海，熟悉的杭州，我们熟悉的东北，熟悉的中国的一切已经远离了我们，我们开始了新的一个生活，我们在一片新的土地上，那我们靠什么？我不知道你来美国你是怎么来的，我侄女来美国是奔我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她知道叔叔在这里边，叔叔已经在这里好多年，我会帮助他走一段路。我来美国是怎么来的？什么依靠都没有。91年来美国，两眼一抹黑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黑。我坐飞机，我逃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到纽约，然后纽约就把我弄个小飞机弄到费城，我都不知道哪儿。我说是什么城？那叫费了达菲亚。费了达菲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费了达菲亚就是费城。不懂英文，下了飞机一看，真黑。天也是黑的，人也是黑的。然后半夜我就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就在恰恰烫逛。你这费城恰烫你们去过没有？恐怖啊，真的恐怖。我们的分堂就在恰恰烫旁边不远，那时候还没有分堂，我就在那走啊，敲哪个门打门不开，我敲移民局，移民局下班了。我就敲这个教会，教会也下班了。我以为教会门永远开着，一敲，因为耶稣说要开门叩门就开门。这个我扣也不开。后来我就敲这个警察局的门，警察把我让到屋里去，一个女警察问我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？我说我想睡觉。I'm tired， 我就躺在沙发就睡着了，他怎么晃我都不醒。后来他终于把我弄醒了，说这警察局是不能睡觉的，我就出去了。出去我就走的时候就被人抢了，一群人把我抢了，抢了我就追，我谁都不怕。那时候他一群人我一个人追，我发现他们怕我，我追他们就跑，越跑越快，我发现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发现我一回头，警察跟在我后边呢，他不是怕我，他怕警察。警察把他抓住了，把我的包拿回来给了我，把我带回警察局，说你不能动了，你在这睡吧，我给你找人接纳你。来到美国，一个新的移民，多少的难处？凭什么，弟兄姊妹？凭信心。但是我不是凭信心，我没办法，我逃过来了。那你们是凭信心，你们哪个来美国不凭？谁知道说你来了很快就拿到绿卡，很快找到你合适的工作？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个计划，你要了解你来到美国是上帝在你生命中计划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计划，你来到美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所以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就要跟随他啊，跟随他。昨天我们礼拜六聚会，我们两个同工来讲见证，说呼召啊，当时神呼召，两个都在读神学服侍主啊，呼召有时候也糊里糊涂的，不是很清楚，上帝就把我呼召出来了。我想你们来美国也是，但是我们感谢主。你知道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我有个朋友也是糊里糊涂被呼召出来的，他在这个爱荷华我认识的，我去爱荷华布道，他是开车接我送我啊，长得很高，大个1.9米，美国人啊，然后认识一个中国女孩子，就喜欢中国女孩子，因为她特别喜欢中国文化，尤其喜欢中国的food， 中国的这个食物，喜欢吃。后来这女孩子毕业回台湾，她就跟到台湾，跟到台湾以后，这个就去那女孩子的教会，那女孩子教会里边这个服侍，然后那个牧师每次讲道都指着她说：“你们美国人要悔改。”然后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，他看，因为他个子很高嘛，他一看就他一个美国人，他就对他女朋友说：“你们这个牧师不好，有种族歧视，你们台湾人难道不需要悔改吗？就美国人要悔改。”他女朋友看着他笑也不讲，说你该悔改你就该悔改。结果他经常去，那个牧师老指着他说，有一天那个牧师又布道，就指着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，他就流泪了。圣灵感动他，信主那么多年追求世界，没有追求主，所以他就走到前面把自己奉献，然后就进神学院了。神学院毕业就当神学院教授当老师了，后来就也去大陆宣教，在台湾教过神学，在美国教过神学，现在在正道神学院当教授啊。这个可能你们都认识这个人，大个儿，后来他就结婚了，娶了这个台湾姐妹，生了好几个孩子。后来有一天他去那个，又去他们的母堂去听到那个牧师还那么说，你们美国人要悔改。因为他结婚好多年了，中文越来越好了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这个牧师说的不是美国人要悔改，这个牧师说的是台湾国语，每个人要悔改，不是美国人，是每个人。 哎，他就想到我的一生的呼召，稀里糊涂就呼召出来了。那上帝很幽默，是不是？美国人要悔改，所以你们到正道去上课，会这样见到柯老师、柯教授啊，这个我的好朋友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是因为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说，神救了我们，以他的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边赐给我们的，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应该为主而活。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跟从我的叫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亚伯罕被呼召的时候，神给他两个字，离开。离开这是个命令，第一个告诉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亚伯拉罕就去了。亚伯拉罕的顺服成为人类的蒙福的开始啊！亚伯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，那时他没有儿女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就听从了，顺服了上帝的命令，跟从了主的呼召。我们再看，往下看啊，再往看第二点，上帝的呼召，当他呼召了以后，他会给你一个应许，应许。比如说他呼召彼得说，你跟从我，应许就是我让你得人如得鱼，因为彼得是打鱼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呼召约翰和雅各，你跟从我来，约翰和雅各就放下了渔网，跟从了耶稣。他呼召了马太，说你跟从我来，马太就放下了税官的工作，跟随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每个门徒都是呼召的，他的呼召后面有应许。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？神说你要去，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夫家，你要去，去哪里？去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没有说在哪里，那是还没有说啊。但是他有应许，他的应许说，我必叫你怎么样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我必啊，你也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啊，这个祝福他，赐福给他。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。哇，你看这个应许多么大，弟兄姊妹啊，啊，这么多的必啊，这么多的必。现在有一个流行词叫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就肯定的意思，在网上流行的必须的啊。说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火锅，那个是必须的，那就必须来了，那一定是去的，大家很高兴这个词儿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命令，如果神说你要信耶稣，应许了你必然得救；如果神的命令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应许就是你必有财宝积在天上；如果命令说你撇下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田地，应许就是说你必有今日得百倍的祝福，来日承受永远的生命啊！所以如果命令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，应许说我就收纳你们做你们永远的父亲。对亚伯拉罕说，神的应许三点，第一点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就一个人，带着侄子，没有儿子，带着妻子，65岁的妻子，他没有孩子，老爸死，他来死在了这个哈兰死了，那么他就带着侄子、妻子，还有点财物，就离开了哈兰，又往前走，走到哪里去？这次神告的迦南地，就是迦南，洛杉矶就是迦南美地嘛，到迦南地去，所以他就去了。那上帝给他的应许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我想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大呀，他没有怀疑。如果是我75岁，他说我必让你成为大国，我会怀疑的。我想我你看我们年轻人都没有生，你这么大了，75岁了，再来都65岁了，能生吗？我们不生怎么能大国？因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的条件，第一个条件人口，没有人怎么能成为国家呢，对吧？第二个土地，第三个主权，亚伯拉罕都没有， 没有人，没有土地，没有主权。上帝把那个迦南地指示给他的时候，不是给他的，是给他后裔的，给他的后代。所以亚伯兰没有看到那块土地属于他。什么时候那块土地才属于以色列人呢？约书亚的时候，当他们过了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啊，来到了旷野40年，那一代人全没了的时候，约书亚新一代的领袖率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，开始得地为业。第一个打的城市就是耶利哥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耶利哥约书亚怎么打下来的？约书亚不是用炮火、枪炮鼓打下来的，是用祷告啊，祷告每一天绕七圈，绕一圈，第七天绕七圈，然后就喊，呼喊吧，哗，墙倒了。所以有人呼喊吧，神的百姓呼喊吧，耶和华，你把那城交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会呼喊。你们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是灰心的时候，你就大声喊一声，你就把自己吓一跳，你就不灰心了。我常常会喊的，我开车一过来我就喊的，开车一过来我就喊哈利路亚，行了。你说你这个喊哈利路亚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习惯就好了。我现在你一跟我说话，我会喊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嘛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有一天接电话，我一个朋友打电话，不信主，他打电话，一般我们都说哈喽，我就反正都是哈嘛，我就哈利路亚，他对面就傻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想了半天说，我应该说什么呢？我应该说阿门吗？对，你看慢慢教他，他就懂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要成为大国。我们刚开始看到漂泊离开家乡的亚伯拉罕，他没有成过大国的可能，因为他没有儿女，没有儿女。上帝给他第二个应许是，我叫你的名为大，大名啊，他的名要被传扬。亚伯拉罕的名字，亚伯兰，现在基督徒很少不知道亚伯兰的吧，对不对？穆斯林没有人不知道亚伯兰，每天他们祷告跪下都喊亚伯兰的名字，亚伯拉罕的名字，对不对？犹太人也没有不知道亚伯拉罕的，谁不知道亚伯拉罕的？上帝的朋友啊，多国之父，信心之父，宗教的鼻祖，谁不知道他呢？他的名要被传扬，所以成为大名啊，大名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想成名，但是你成名啊，你得靠上帝。中国有句话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啊，成事在天。你看我又从来不想出名，糊里糊涂就出名了。有一天我的名字就上中央电视台，我1989年就上了中央电视台通缉令，不是什么好事，就出名了，一下就出名了。哇，这给我妈妈吓的，你这个名字出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上电视台都是劳模啊，王弟兄上中央电视台了，我们教会的是因为搞了一个鱼菜共生访问，我看还侃侃而谈，不错啊。这个在这儿，你看人家是好事，我出名是通缉令，一下就出名了。所以后边就是苦难，后边就是苦难。所以你看到，当你要想成名的时候，你就会要经历很多的苦难。上帝要锤炼你的名，他要熬炼你，像熬炼银子。有一天你的名，你的名字因着神的名字得荣耀，你才能够去传扬他。我们记得很多伟大的名字，亚伯拉罕啊，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约书亚，我们记得太多伟大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记得我们中国的名字，唐宗宋祖、成吉思汗，对不对？孙中山，我们记得很多伟大人的名字，这些人的名字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。所以上帝说，我要叫你的名为大。第三点，我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一个人最好的事情，你一生中最大的期待，是你这个人活着的意义。你的意义就是对别人有意义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才有意义。如果你一切都是自己了，你一点意义都没有，你活着就是过去了。今天你能够记得的对人类有意义的名字吗？还有多少？玛莎·特蕾莎是一个对人类有意义的人吗？对不对？很了不起的。美国的华盛顿、林肯总统，对人类有意义的，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的名字留下来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的。马礼逊，当我们想到这名字，中国的福分就临着马礼逊把基督教传到了中国。那我在澳门去看马礼逊，找啊找啊，在小巷里边终于找到了这个马礼逊的墓地。当我看到这个50岁就离开了世界，25岁来到中国的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25年在中国传福音，翻译圣经。我们今天圣经很多是马礼逊最早翻译的，他翻译其中一很重要的一部分，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报纸。这份报纸当时在马六甲开始发行，发行。这些人他们都很了不起，他们都成为人类的祝福。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了祝福，成为了祝福。所以上帝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给他，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啊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随就得到了。很多弟兄姊妹啊，跟随主跟随一半就不走了，走不动了。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难处，我们就走不下去了。比如说我们未生孩子，我们要个孩子，上帝一直不给我们，不给我们，我们就不信主了。其实很可惜啊，很可惜。我们这个南加州这有一对夫妻，先生姓姚，医生。我那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天请我到家吃饭，然后我们也在一个教会。他就是说我那时候就结婚了，结婚了，很有意思。那时候我教会给我800块一个月，就是这个我负责团契啊，主日学，然后一个月讲一次道啊，然后做叫 intern， 教会给我800块，实习一年 intern， 那我就在教会里住在教会的房子里边，不用付钱啊。然后一结婚，突然发现麻烦来了。原来我算的挺好，师母那时候是博士，化学博士，对不对？找工作5-6万最低了，我这神学院读就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这一结婚，他来到洛杉矶一找工作，3年没找到，一直找到我毕业。你知道吗？上天幽默啊！800块钱过去我一个人花，现在我4个人花，国内的还有个女儿，我还得给点钱，对不对？还有爸爸妈妈，多少得给一点，哇，这个钱就不够了。紧张啊，紧张，紧张就祷告啊，祷告，感谢主，那时候也省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住在教会礼拜天剩菜我吃一个礼拜啊，然后呢住在那个房间里边，晚上半夜突突突来一大堆人，这个吓死你。第二天我问牧师什么人，他说 homeless， 因为那房子过去是 homeless 住的，所以我占了其中一个房间，所以你会体会到穷人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一天我们见到这个姚医生，他到后边看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什么都没有啊，到我们家来吃顿饭，我请你。”我到他们家看，哇，克莱蒙，克莱蒙什么地方？我第一次才知道，那大房子，哇呀，半座山呢，全他们家的姚医生啊。他跟我说，我们夫妻经过祷告，我们决定一个月支持你$1000，哇。多大的数字，$1000，一个月给我$1000，知道吗？一直到我毕业，当我毕业，我有了服饰工厂，我去拜访他，我谢谢他，我说这个钱以后再支持别的神学生吧。姚医生收养了3个孩子，他们夫妻没有生，3个孩子从中国大陆领过来，一个男孩，2个女孩，一个女孩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。另外一个女孩当捡的时候脸都被猫抓坏了，垃圾桶里面被遗弃的弃婴，还有一个男孩，3个孩子，他们带他们视如己出。哎呀，那3个孩子简直生活在蜜罐子里边，一个学小提琴，一个学大提琴，一个学钢琴，3个孩子现在2个上了大学。我去他们家，3个孩子给我演奏，哇，当时我真的是一个月管孩子的学费$2000，不是他们生的，可他们爱他们。但是你知道，这孩子还不大的时候，姚医生得了癌症，因为医疗事故就死了。你知道这个姐妹啊， 非常被宠，丈夫特别帅，就在 Riverside 开两个诊所。从台湾来，在日本留学，他俩就同学，又来到美国留学。丈夫死了，那天玉梅来到我们教会跟我说，当姚医生走了，我的天就塌了。我就问上帝，上帝，这是你给我的祝福吗？我们一生信靠你，从台湾跟随到日本，日本跟随到美国，一切都按照你的旨意去行。可是我的最爱我的没有了。他说你知道他走了，我家里我不懂得管钱，我不懂得买菜，我不懂得做饭，原来都是姚医生在做。他说有一天我开车就在路上迷路了，他不，那时候还没有 GPS， 他说我也不懂怎么开车，都是姚医生在开出去，就是很被宠的一个姐妹。她突然一下都压到我的身上，我就想，主啊，要不然就把我接走吧，我跟我的丈夫去一起。可是三个孩子又很小，她说那天开车实在找不着家了，她说我就趴在路上哭，我就想把这油门踩一下，我就干脆就山下就算了。三个孩子抱着我祷告说，妈，爸爸不希望你这样。到今天他们对神都没有灰心。这个姐妹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带上大学。那天我去看他们啊，看他们去，还是那个房子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，有一点点的败落，但是满院的果树，结的丰硕的果实。我去了，一位姐妹说，孩子们去给叔叔张牧师去摘点水果，我正好搞特会啊，我们在罗省基督教的特会。我说太好了，摘我们就拿到特会给弟兄姊妹去吃。摘了好多的橘子、桃、李子，各种各样的。二女儿很淘气，爬到树尖上去，很高，她又很瘦，学小提琴那个，上去往下栽，我就在底下接，就跟他聊天。我说这个树什么栽的？他说爸爸栽的。小时候爸爸说我要栽这些树，将来你们可以吃，一起吃果子。他说我今天当我吃这个果子的时候，我想到我的爸爸，他没有吃到果子。看那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缺乏爱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那个父亲不是他们亲生的，这个母亲也不是他们亲生的，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爱自己的父亲母亲。有天我去了，玉梅说，老大已经上大学了，来过来，你们三个给张牧师演奏，三个，一个钢琴，一个大提琴，小提琴。我这样听着呢，像天上的音乐。我就想，三个中国的弃婴，因着这对基督徒的爱，这三个孩子的生命发生多大的改变。他们被神带离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他们在那里被遗弃，他们来到这里被爱、被宠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主啊，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。我跟那主何尝不是呢？信了主了就生病，一病四年。前天 Amy 给我打电话，化疗也不能做了，但化疗完了红斑狼疮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，一个我们叫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姐妹，还没有结婚。他就问我，牧师，你怎么走过来的那一段？我说神的爱带领我走过来。一个人如果你对爱还没有泯灭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不要惧怕。我神带领我走过来，也会带领你走过来。你们不要怕，我为你祷告。神让你经历的苦难，神是要用你。圣经说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。 如果你没有经历苦难，你怎么就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呢？你安慰他，他说你没有经过我的，你怎么跟我说？我就跟他谈这个疾病该注意什么，该怎么样的去祷告，该怎么样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红斑狼疮不可怕，肾衰也不可怕，都是免疫功能的疾病，只要你免疫功能对了它就好了。免疫功能怎么能对呢？靠什么？靠神迹，靠祷告。你们免疫功能不是药物能够医治得了的，因为免疫功能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我们要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重整我们的生命，重整我们的免疫功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们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，我就活过了20多年了，我一直91年到95年在医院里，现在已经22年了，好了20年，再不去医院了，再去医院都看望病人去了，感谢主。你们你看最近我们家里装修，我的干活突然昨天今天早上洗澡发现肚子没了，哈利路亚，虽然黑了，肚子没了，感谢主，太棒了。你说那是上帝就怜悯爱这个单纯跟随他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生都会有风暴，亚伯拉罕经历多少难处，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突然发现哇不对，你往下看第三怎么不对，上帝说我给你那块地，他一看哇有人住，而且人又很高大，人又很高大，哎呦，他说上帝你开什么玩笑，你给我这块地人家早就有人住了，上帝说是我应许给你的。所以这块地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少的冲突，多少的问题，弟兄怎么想，以色列耶路撒冷，每当想到他我心都会痛，这块土地。诗篇说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若不纪念你，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所以犹太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他们经历了人类最苦的事情，他们是人类最可怜的最苦的一个民族，也是最蒙福的一个民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这个福气好像跟苦难始终是连到一起分不开，也许苦难就是福气。有一天我想明白了，有一天我在思想我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，有一天我就跟一个朋友聊天，他说伯利你好可怜哦，这个你在中国啥事没有，你来到美国就差点没死了，移民还是，我说那你看这很正常吧，你一个西红柿都开花结果了，你再把它移一下子，你移一样你就很快就半死不活了，你缓一样就缓好几年，你知道吗？我缓了多少年啊，我们都是移民，你想你就是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发芽开花了，突然移到这里来，你不得缓一张啊，你得缓好多年，我一下缓得比较惨而已，你可能缓得比我顺利一些，对不对？所以但是神让你来的，神让你来的，神就会帮助我。我常常想，我说可能我所经历的苦难是神爱我，他爱我比别人多一点，因为他知道我能经过这些苦难，可能给别人，别人就毁了，所以他就把这苦难给我。就像我们家遇到事儿，我爸爸一定给我大哥，就给小辉他爸妈，他爸爸他是老大，他能够承担我们不能够承担的，所以我才知道可能他在我的父亲心目中他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儿子，因为父亲有什么担子都交给他，把我们弟弟妹妹也都交给他，他爱他，他就会给他磨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怕，甚至神要开始在你生命中工作的时候，你们哈利路亚，苦难的时候是你学习神的话语，我是在苦难中谦卑下来，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，让我懂得神的律例，苦难才是我懂得神的话语。所以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跟随了。我们在创世纪第12章第4到8节，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啊，从第四节开始吧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，从这个创世纪第12章的第四节，我们讲到第三点啊，第四节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，就是罗德也去了啊，因为罗德是侄子。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年岁已经不小了。然后亚伯拉罕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子罗德，萨莱后来改成叫萨拉 这个多国之母改了他的名字，也是神给改的啊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萨莱和侄子罗德连他所有的及物带走了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世界那个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候迦南人也住在那里。你看这句话，迦南住在那地。亚伯兰发现好像上帝应许的是别人的一块土地哦，有迦南人已经先在那里了，但是神说我应许给你了啊，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就渐渐地迁往南地去了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我们发现什么？发现亚伯兰是不断地迁移的，而他在迁移的过程中，每走一步他都筑一座坛。亚伯兰总共筑了几座坛呢？这段经文记载他筑了四座坛啊，筑了四座坛。我们知道当挪亚洪水过后，挪亚从方舟上下来的时候，挪亚做了一件事，他筑了一座坛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什么是坛？就是敬拜神，敬拜神，求告神的地方。坛就是发展成为会幕，后来会幕发展成为圣殿，后来发展成为主的教会教堂，这个就是坛啊，就是坛，就敬拜神的地方。当洪水脱落的时候，你看到挪亚筑了一座坛，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八章第二十节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了。你看挪亚筑了一座坛啊，我们知道亚伯兰筑了四座坛，他走到哪里他都筑一个坛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，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亚伯兰知道上帝是他的上帝，亚伯兰知道他的所有的祝福会来自于上帝，也许他今天看不到，但是未来他的子孙会看得到。你看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没说我赐给你，我要赐给你的后裔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的移民，你要记住，你所做的一切的福气神要赐给你的后裔。你们也许我们这代辛苦，也许我们这代还看不到我们所期待的希望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的后裔绝对的蒙福，这个是我能够认识到的。我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不再经受我们那种教育，他们有信仰的自由，他们有读书的自由，他们有言论的自由，他们有一切的自由，他们有丰富的物质，我们那个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不能说，什么都不敢做。今天他们来到这里什么都可以，你们他们还有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。我们从小都没有神的话，我们从小都读老三篇，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老三篇是什么，毛泽东的著作，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你看我们小时候是什么，什么一种观念，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。今天说你是上帝的儿女，走到哪里上帝都与你同在，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，到老都不偏离。你看这我们的孩子多蒙福啊，弟兄姊妹，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到美国，哇，一生生三个四个五个，多蒙福啊。我看到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牵一大堆孩子，我就想我要晚生20年，我也会生这么多孩子。一生最大的后悔就是孩子少了，现在 too late 了，晚了。但是我希望像亚伯拉罕一样75岁再给我一个，那么亚伯拉罕上帝给他100岁才给的75岁走出去，上帝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。亚伯拉罕笑着，上帝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，我一年比一年老迈，我老婆都月经都没有了，我还能生孩子吗跟谁生啊？你想哦，找年轻女孩生，这人的方法。所以呢 这个亚伯拉罕就娶了个小三儿，这是他的软弱啊，不是，这也怪他太太，你知道吗？他太太把自己的这个女仆婢女送给了亚伯拉罕，叫夏甲，这一给人类历史改变了。你好好读这段历史，夏甲就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叫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叫阿拉伯人的祖先啊，知道吧？巴基斯坦的祖先以实玛利啊。那亚伯拉罕就觉得啊，挺好，终于有了一个，管怎么的，反正是亚伯拉罕家的，对不对？管他哪个女人生的。然后这孩子就慢慢长大，慢慢他就觉得这孩子承受的一切的产业。到十三岁那一年，十三年过去，上帝才说话。上帝有时候说话不是天天说的，除非你读圣经，要不不是天天跟你讲话。十三年才对亚伯拉罕说，不是，那个孩子不是我应许给你的，我应许给你是从撒拉生的，那个才是应许的。亚伯拉罕，上帝你又开玩笑，我今年都九十九了。我都100岁了，马上萨拉都已经90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就是以实玛利的。上帝说不是，结果90岁萨拉生了以撒。以撒有个名字叫什么？应许之子，应许之子。所以以撒生了，以实玛利怎么办？就被赶出了家族。夏甲带着以实玛利一边走一边哭，一边走一边哭，马上要渴死了。他说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，跟他的孩子。上帝临到他说，你们不会死，我也会祝福你们成为一个大国。所以今天这个两兄弟两个就天天打呀，看到没有？这兄弟两个，巴勒斯坦以色列在一块土地上就这么大，一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，一个是以撒的后代。我常常想，人呢一定要有父亲。弟兄姊妹，人如果没有父亲，他的一生是很悲惨的，就为了争夺这个父亲给的一个祝福。你看到以扫和雅各就反目为仇，这个祝福。我就常常想到，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要争这个父亲的祝福嘛，这个祝福就在这块土地上嘛，这块狭窄的一个以色列的土地上。1948年，亚伯拉罕的后代复国，联合国同意。那个时候，所以以色列人被希特勒屠杀了600万，那是全世界以色列人加起来700万，希特勒给杀了600万，就剩100万而已。这个民族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最后回到了一部分，回到了以色列。当他们回到以色列，发现这块土地，上帝所应许的这块土地上，一个以色列人要住6个阿拉伯人，他们的圣殿已经变成了回教堂，一切都在改变。但上帝的时间到了，他们归回。每当我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我都会流泪。这个民族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苦难？上帝爱他们，他们是长子，所以他们承受很多的人类的苦难。当然也他们因为悖逆，他们常常的不认识神，他们今天还不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以色列有一天都悔改信主。当耶稣没有来之前，是按照祖宗的律法来审判，当耶稣来了以后，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信与不信来审判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求福祈福，求神来继续祝福他。那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，那么亚伯拉罕真的，现在他们那么小的民族，真的他是得到上帝的祝福了吗？我们今天看到，当上帝给他的应许都达到了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所以现在他是大国。他不仅是地上的国，亚伯拉罕创造一个天上的国，信仰之国。你们整个西方的信仰都是从犹太教出来，然后就基督教啊，这上帝的一个最大的国度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。耶稣的国是亚伯拉罕的国，因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所以你看到就谈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所以神让他成为一个大国，现在以色列尊崇他，基督徒尊崇他，包括穆斯林也在尊崇他，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因着亚伯拉罕蒙了上帝的祝福。第二点，土地，上帝给他这块迦南地现在又回归给他，又回归给他，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把那块土地管理得多么好。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，没有去过以色列的，要去看看。其实我也没去我也没去，一直没有机会去他们去过的时候，哇，那块土地在沙漠里边的绿洲那里边真的是管理得好。以色列人，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祝福。第三个，他们人口众多，人口众多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，我们为成为真以色列人，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成为以色列人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就信仰上帝的民族，我们都是上帝的民族所以都是跟随着主走一生道路的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从亚伯拉罕的属灵的教导，我们又看到我们人生的意义。他是移民，跟我们很像，他经历很多的困难也跟我们很像，他蒙最大的祝福，我相信也跟我们很像。你们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在一个新的国家你要靠上帝。中国有句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你要到一个异国他乡，你要靠那个超过一切的上帝来引导你，因为他知道你的道路，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他知道你的所求所想，他知道你所住的疆界，他知道你活的年岁，他知道你有多少儿女，在他的祝福中你一无所缺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和我们一起来唱首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。我们起立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，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那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走在高山深谷，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同行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感谢你把我们中国带到美国，主啊，这个移民的路是你引导我们所走的，这个移民的路也许前面有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试探，很多的危险，但是亲爱的主，我们不怕，因为你缠拉我们的手，走我们生命的每一步， 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呼召我们，谢谢你引导我们来到迦南美地，让我们在这里边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让我们在这里为你来得地为业，在这里开始我们新的事业，也在这里我们生儿育女来开始一个新的家族。主耶稣来祝福我们，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，你给亚伯拉罕应许赐给我们，就让我们真的是为所有的人祝福。那咒诅我们的你必咒诅他，那祝福我们的你也祝福他，也让我们因你蒙福，也将你的福传给更多的人。你的福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着美好的救恩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让你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更清楚你的旨意，清楚你每一步的引导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你有个机会，你可以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，让他引导你一生的道路。哪位弟兄姊妹你还没信主，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请你举起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电视机前面的人，如果你听闻了神的话，你愿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说主耶稣我也愿意，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谢谢你，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心中，来开启我们的心，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你就是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信靠你，来跟随你一生一世，蒙你的福气。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